各位师长，各位同修大德，请翻开经本21页最后第二行开始。各位先看看经文，不言作者不与三界现生意，是为言作不起灭定而现诸位矣，是为言作。我们从这开始，这个是继续讲舍利弗的宴座。这个在过去，舍利弗那个在宴座的时候，维摩大师就来呵斥他，你这样的宴座啊都是不对的。那么这个哪些不对呢？说了很多条，一条一条的呀。为什么就是都是说的这个舍利弗做的不对。因此这一次维摩居士啊视线有病了，释迦牟尼佛因为舍利弗在弟子之中智慧第一，所以首先就派舍利弗去问维摩大师。舍利弗说啊，我不敢去问呐，因为他过去啊，舍利弗说我在这个在这个宴座的时候啊，维摩大师曾经呢，呵斥过我的，呵斥我很多很多的，都是那个做的不如法，所以我不敢去。那么这里呢，这个舍利弗就把过去被维摩大师呵斥的一条一条的说出来。那么这前面呢已经讲了不少了，这是继续讲维摩居士啊呵斥这个舍利弗的。那么今天呢就从刚才念的那里开始我们研究，讲这个宴座啊，就是教我们了解宴座的真实的意义。普通我们一般讲宴座啊，宴座就是打坐啊，盘起腿来打坐。但是这个打坐它有什么用处呢？真正的道理在哪里呢？我们一般人平常不了解呀，所以在这里借着讲这个宴座啊，让我们了解把宴座的这个意思啊意义啊让我们了解。了解之后我们用功夫不但打坐啊， 平常要学着随时就要像印度那样的把这个身心都能安定下来，这是真正的要学的这个这个方法。那么舍利弗在一开始就讲这个过去文摩居士就说他了，夫厌诸者不于三界现身一，是为厌诸。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啊。这个三界都是在这个世间法之内的那个不与三界心身一啊。你要印度啊，印度要超出三界，不要，如果不超出三界呀，那三界之内印度啊不能够解决生死问题。所以这个经文里面讲不与三界现身一，就不在三界现，就是出现了。出现什么呢？出现身体，一就是心理这个在三界之内出现身意啊，那就是在三界之内啊，身体出现了，人家看得到。一是心呢，心在三界之心是无心的，那么人怎么看得到呢？虽然人看不得到，人看不到啊，心在三界之内呀，那就受三界这个环境约束了。心受三界环境约束了，不能超出三界，那对于修出世法那修不到啊。想解决生死问题呀，也不能解决呀。在三界之内，也就是六道之内呀，简单的讲是三界，详细的讲是六道。在六道之内身体一生一生的在那里在那转变，心理呢也是一生一生的转变。比如说到人道来是变为人的身体，心理呢也变为人的心理。在畜生道，身体是畜生，那么畜生的心理也跟我们人的心理不同。那么升到天上，天人的身体跟我们人道当然不同了虽然天人的身体呀也是像我们人的身体一样的，是有这个身体，但是 我们人的身体比不上天人的身体呀、啊。天人的身体，无论是女子、男子，都是跟我们人道的男子身子、这个女子的身体呀、啊，不知好上了多少倍数啊！嗯，所以身体、心理呀、啊，每一道都不相同。都不相同啊，整体来讲都在六道之内啊，生死不断。所以经文里面讲不与三界运作啊，你在运作就是打坐的时候啊，你的心要超出三界，也就是要心要出六道，心出六道啊，那么这个身体当然也变了啊，那就是生死就从这个念住就能解决。在三界现身现意，从学理上来分析，那么找一个地方静坐就是打坐了，那么静坐下来也就是念坐下来呀、啊，身体坐得很端正，这个各位这个愿意打坐也可以，不愿意打坐啊，我们净土法门随便随便坐无论用身体怎么表现都可以念佛。如果有兴趣要打坐的话也可以，在打坐的时候啊，身体要端正身体端正呢，在心里就是自己的念头要把它收敛起来。怎么收敛起来呢？我们凡夫众生的心里的念头啊，都是复杂的，也是多的这个念头，要把这个很多的这些复杂的这个念头啊，把它收敛起来，收敛这个归于意念，要把这念头啊，收到没有那个办不到的，把多种的念头啊，收归到一个念头，那么再说呢，收过一个念头啊，也还是不如法，就叫收敛就好。身体端正，念头要收敛，那么这个才能够入定啊，这修定功夫啊，修定功夫，这个三界。那个古印度那是外道啊，都有修定功的。这个前学啊，在欲界修欲界的定功，在深一层的到色界、无色界，一步一步的深入。就拿这个欲界修定功夫来说吧，在欲界现出身相 意思就是个心，把它现出来啊，现出来就是这个打坐的时候啊，这个坐这个端着这个相啊，那么人家都会看得见了。心虽然看不见呢，人家一看这个人呢、这个身体那么这个端正庄严，心一定是端正的，一想也知道。所以在欲界现出这个身相意象啊，现出身相意象虽然现出来呀、打坐也不容易的呀，必须怎么呢，深入木石，身体坐在那里呀、就像一个木头在那里不动，就像一块石头在那里在那不动，就像木石啊，这个不动啊，这就是现出啊身相。这个心呢，身体像这个木石不动啊，心呢就像，虽然别人看不出来，讲这个打坐的功夫啊，心里又像什么呢，就像树木烧成灰一样的，心与死灰啊，死灰啊，木头烧死了变成灰啊，这是现出意象，也就心里的意思。那么虽然身体像木头石头，心里像死灰，但是啊，你究竟还有这个相现出来呀，相现出来让众生看了，众生一听到，哦，这个人呢还有这功夫好啊，在这打坐做成这样的话，庄严不动啊，一般众生都会赞叹他啊，尊敬他。好了，受到众生这样赞叹这样尊敬呢，这个身相意象完全被人看出来了，你这个定功夫在哪，定功什么呢，定是要把是讲的那个灭尽定，灭尽定啊，把这个心里的念的这个心念念头，心里的思想都把它灭除掉了，而且把这个灭得干净的，有这个定功夫叫做灭尽定。那么你这样的话，叫人看出你的身相，你的这个心里这个意有意思，那么这个你这个灭尽定灭到哪里去啊，灭尽定没有啊。所以在这里讲三界现身意啊，就有这个问题。因此经文讲不与三界现身意啊，不在三界现身意，要不在三界现身意怎么行呢， 那就是说啊，身心心里的那些意思想法啊，就把心里的那个杂念这个念头都把它灭掉。所谓灭掉的话，就不让那些杂念呢起现行。初步的功夫就是这样。那么功夫深了，那就成就会正果啊。这一句经文总结的来讲，不与三界现身一啊，就是要念咒的时候啊，心要超出三界，心怎么超出三界呢？就是念咒的时候，这个心呢，不要执着三界的一切的这个东西，佛法叫法，三界的一切法，心都不要执着啊。三途当然不必，不要执着三途啊。人到人世间，一切的人事物，一切的环境，比如说这个国家环境好，大家好吧，就到移民到那个国家去吧，那个国家不好，就离开那个国家吧。这个心里啊，不要执着这些个环境。比如说人世间呢，就是天上就拿这个欲界天来讲，欲界天呢，各种欲望都能满足的，所以它是欲界呀。就是欲界天的那种那种好，心里也不要贪念，也不要念着哎呦那个欲界天的好啊，那像那个外道也学着求着升到天上去吧。外道实在来说，他能修得好，只能升到欲界天呐。印度这大外道，他的功夫可以修到这个色界、无色界，但是这个三界都是有生死的。因此在这里讲啊，不要把心放在三界之内。所以在打坐的时候啊，心要超出三界。心超出三界呀，不要贪图，不要执着三界之内一切的呀那种美好的那种法，这就是超出三界。下面不起灭定而现诸威仪，是为念咒。不起灭定啊，不起就要就是说不生起， 灭定就是灭尽定，灭尽定啊，是这个又叫做灭受想定，就是把这个六识的心所不要它升起来的这种定啊，叫做灭尽定。我们众生啊，这个六识的心，特别是第六识啊，这个心呢、啊，心是心王啊，有心所啊，无论是心王心所，都是散乱的。灭尽定呢，就把这个六识的心王心所，把它用定功夫，就是念珠的定功夫，不叫这个心王心所升起来，升起发生的生啊，不让它升起来，就不起灭定，也就是说不升起六识的心王心所，这叫灭啊。有这个定功夫啊，叫做灭尽定。灭尽定是这个修小乘法门呢、啊，证到初果、二果，证到三果，证到三果就在这个天上啊，修这个灭尽定，修成功了，证到四果，这是小乘法门所修的这个定。小乘法门修这个定啊，这个功用啊，比不上大乘法门。大乘这个菩萨修这个定啊，不可思议。这个修这个定功是不可思议的。为什么不可思议呢？在下面这一句，不起灭定而现诸威仪，威仪呀、啊，威仪就是有相的，威就是有威德，仪就是仪表，有形式的，那个不起，这个灭定，不起灭定是啊，把那个心所都不起来呀、啊，但是呢，心乱心所虽然不起来呀、啊，他又能现出来那个威仪，这个威仪现出来，我们一般人呢，说不出来这是什么道理，不但说不出来，想，能说的就是议啊，议论的议啊，想就是思啊， 心里来思考来想，想也想不出来，就是不可思议啊。菩萨修这个印度的修这个定功啊，入了这个灭尽定啊，就是不可思议的灭尽定。为什么不可思议的灭尽定呢？他又能够显出来这个威仪。这个威仪从哪里出来的？我们一般人讲不可思议。虽然是不可思议，我们可以根据祖师的分析，可以了解菩萨，就是叫大菩萨，这个不起灭尽定啊，而又能够现出这个威仪来啊。他为什么要现出威仪来呢？就在现出这威仪这个相出来啊，可以在十方世界现出来，然后又引起来这个有现有引。那为什么呢？为的就是这个为了度化众生，随着众生的根基，众生是哪一类的根基，菩萨现出这个威仪来呀，就能使哪一类的众生把佛法修好。因为这个因此啊，现出威仪来就是随众生根基啊，众生有感，菩萨就应那么这就是菩萨以这个威仪呀，跟众生的那个根基交感也就是感应，这才能够普度众生。如果是不随顺根基，那就只能度一类的根基，一类的众生，那就谈不上普度众生了。所以这样的大菩萨这个叫这个随众生的根基来现出威仪来。这样的大菩萨为什么能够随顺众生根基而现出威仪呢？一个重要的道理，这些大菩萨都是法身大师，都证到了法身叫法身大师所以才能够随众生根基来现出各种的威仪威仪不是一种的哪一类众生 法身大士就信哪一种为宜。这个必须证到法身，成为法身大士才能办得到。下面不舍道法经文的翻过来，而现凡夫事，是为厌作。那个不舍道法，道啊，这个法，这个法，无论是什么法，都是皆归在道上面的，是叫道法。比如说这个法包含一切啊，我们日常起居作息啊，睡觉起来了，平常啊在家里就起居啊，作息工作啊，到夜间要休息，无论是起居作息呀，都是有道，都有道的，这叫道法。法是包含一切的，无论什么事情都算是法。那就是说在这里讲，一切的法都归结在道上面。不舍道法，这一切有道之法不要舍弃，不要舍弃道法了。怎么不要舍弃呢？现凡夫事，凡夫众生呢，做一切的事情都不要舍弃。也不能说啊，我在宴坐，我在这个学定功夫，那些平常那个凡夫的事情呢，暂时放下去不要做了，我在修定功夫了，这个是错误的啊。凡夫事情多得很，就是刚才我给各位介绍的是啊，起居作息。除了这个以外，平常我们在家里啊，举手做一件事情，我举手把这个茶杯拿来喝一口茶，拿这个毛巾来，这个抹一抹这个脸，这就是凡夫事情了。穿衣吃饭，这都是凡夫事情了。那个太多了，这就是凡夫日用平常。每天所做的那些事情都是凡夫的事情。那么不舍就把我们这些凡夫的事情呢，不要放下来不做啊，我们还是做。我们自己这样做也叫凡夫众生呢，不懂道理的人呢，也叫他们做。比如说古人都讲啊，你家里用的物品，你在哪里拿出来用，用完了放回原处。古 古人有一句话叫动物归源，移动了这个物品呢，用完之后啊，还要归还原处，叫做动物归源。这在过去啊，都过去人都懂得，现在恐怕一般年轻人不懂了。不懂你叫他学也可以吧？哎，他还找出很多理由出来，不但不接受啊，而且是反抗这一句话的。所以这个我们处在这个时代啊，做父母的要教化儿女，做老师的要教化学生，就比较辛苦了。那么这个我们学这一条的时候啊，就要懂得不是道法，就是在日用平常来学习啊。日用平常一些事情都有道理的呀。为什么要动物归源呢？动物归源，你在用的时候啊，你不要思考，你不要到处找，趁手就拿出来了。这个多么方便呢？这就是少了多少无效的这个那些动作啊，如果不是动物归源的话，你在用的时候你到处找，费了很多时间，那就无效了。有效的就是啊，要动物归源，拿这个一桩比喻，可以啊，这个推广到一切的事情。我们办一切事情呢，日常处理一切事情呢，就要根据动物归源这一条原则，生活任何事情都要讲有程序，有先后，这样可以淘汰很多没有效的那种动作，这就我们一般人在家里办事情呢，那就是太方便了。讲到修道，也是啊，把这个心呢，不要乱动，心要乱跑，马上把它收回来，这就等于动物归源一样的。心散乱到处跑，马上就把它收回来，收到心里。这个心呢，就不会乱的。心不乱，你在想着办任何事情呢，心既然不乱，那事情呢就能想得很圆满，在去做的时候也顺利，能够做得成功。所以经文里所讲的，古人所根据经所讲的呀，古人那些讲的话都不是随便的，都是有根据的。我们照经文学，照古人留下来那个有道理的言语来学，我们学到一定有成就。下面经文说，心不住内，意不在外， 是为燕祖。小圣学者啊，学小圣的人呢、入定就是住在内，出了定散乱心出来就是在外，这个不叫做燕祖。大菩萨修这个定功啊，他什么呢，把这个心收回来，凡夫众生的心到处跑，也就是到处攀援，心收不回来。大菩萨修这个定功在印度的时候，他能够把这个散乱的心收回来啊，收到心里边。那么收回来就是不让这个心到处跑，就凡夫众生来讲，这个心就到处攀援。大菩萨不如此，他们能够摄收，把这个心摄收回来。那么把心摄收回来，这就在内，住在内，就住内。凡夫众生心都是到处攀援，到处跑，大菩萨把心收拾起来，心不往外跑，这就是这个不在外，心就不在外面。大菩萨为什么能够把心摄受回来，在内在内就是心就不往外跑，就不在外。为什么能够如此呢？就是因为大菩萨有平等心，有平等心，就度化众生来讲，不问哪一类众生都要度化他，那么就这个入定来讲，内外平等，住在内在外都是平等的。这个平等心从哪出来的？平等心就是本性里面出来的，本性是平等啊。无论是三途的众生、人道众生、天道众生、阿修罗，他们的这个都有本性呢，本性都是平等的。所以大菩萨在这个入定、出定、内外都是平等的，所以他能够不住内不在外有平等心，发出这个功用， 就能不住内不在外。我们学佛学定功夫啊，就要像那个大菩萨这样学。那么这一条就是注重的啊，心理平等，所以才能够不住内不在外。这是验住的啊，这个意义。这个我们一般人也不必说在验住的时候这样学啊，就不是验住的时候我们也这样学啊，就要学这个心理平等啊，以平等心来教化众生。那就是如孔夫子所讲的有教无类呀。下面是说与诸见不动而修行三十七品是为验足。这一条啊，那么里面要讲的几分钟讲不完，只有留在下次继续讲。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为止。